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最新的调查显示，新疆地区有100多座维吾尔族人的墓园被当地政府移除。维吾尔族人士表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根除维吾尔族人的族裔文化认同采取的又一手段。美国国防部长呼吁朝鲜克制，同时表示必要时美军会应战。台湾军方直升机失事，8人遇难，其中包括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美国在台协会将办齐表示哀悼。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最新的调查显示，新疆地区有100多座维吾尔族人的墓园被当地政府移除。维吾尔族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根除维吾尔族的族裔文化认同而采取的又一手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月2日报道说，根据卫星图片对比进行调查，记者发现有60多座维吾尔族人的墓园被移除，绝大多数发生在过去2年中。新疆和田市中心有一座1000多年历史的苏尔坦墓园，2019年4月被夷为平地，现在那里变成了停车场。法新社2019年10月报道说，他们发现至少有45座维吾尔族人的墓地被摧毁。法新社记者在新疆沙雅县3处被摧毁的维吾尔族墓园看到被丢弃的遗骨，其他墓地则是四散的砖堆。海外维吾尔族人对族人的墓地被移除尤其不满。东突厥斯坦民族觉醒运动创办人胡达亚尔就曾祖父安葬的墓地遭到拆毁一事对法新社说，这全都是中国政府的行动之一，目的是有效地根除关于我们的身份证据，并让我们成为汉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新疆地区各级政府充分尊重并保证所有的族裔选择墓地、葬礼和下葬方法的自由。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1月2日表示，美国仍然认为政治协商是朝鲜去核化的最佳途径，但是如果有必要，美军会准备应战。路透社报道说，艾斯帕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国呼吁金正恩有所克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表示，平壤没有理由片面遵守自定的暂停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与核弹试射试爆，朝鲜还将推出全新的战略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金正恩发表相关谈话之后表示，金正恩曾经签署去核化协议，并认为金正恩是一个会说到做到的人。特朗普2018年成为美朝双方达成停战协议65年之后首位与朝鲜领袖会面的现任美国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2日在山区失事，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台湾国防部总参谋长沈一鸣上将。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在台协会3日也在内湖新馆内降半旗表示哀悼。在此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层将领因公殉职的事件，他下令所有的国防军事单位降半旗3天。除了美国在台协会之外，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二日深夜也透过脸书表示，对沈一鸣等八人因公殉职深感震惊与哀痛。台湾总统蔡英文一月三日召开国防军事会谈，致辞时表示，这次坠机事件是台湾重大的损失，但是国家安全一日也不可懈怠。他要求军事将领确保军心、民心稳定，确保台海周边安全，以及确保装备验证完善。蔡英文总统下午还前往国防部以及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并发表讲话，以稳定军心。一架载有台湾高级军事将领的黑鹰直升机于台北时间1月2日坠毁在台湾东北部山区，机上13名人员当中有8名丧生，其中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事故发生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调查失事原因。台湾总统选举的三个竞选阵营也宣布暂停竞选活动。美国国防部、黑鹰直升机制造商和防务界也都对此做出回应和评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架载有台湾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和多位军事人员的黑鹰直升机是在前往宜兰军事基地对官兵做春节慰问的时候，在起飞不久迫降在与宜兰交界的雾来山区。台湾国防部证实机上五人获救，八人罹难，目前失事原因不明。军方说将由失事调查委员会进行专案调查。在华盛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对这起事故发表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国男女军人就沈将军和其他七人因直升机事故而死难的惨痛损失向台湾军队成员表示哀悼。沈将军是其麾下将士的杰出领袖和台湾防务与地区安全的倡导者，对此人们将铭记在心。他说，我们感谢他如此的无私奉献，并珍惜我们的友谊以及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这架黑鹰直升机是台湾在2010年向美国采购的60架直升机之一。制造商希克斯基公司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该公司知悉在台湾发生的这起事故，也向所有受影响者表达最深的哀悼。声明说，安全是该公司最重要的优先考量，他们也已经向台湾的调查单位表明愿意提供协助。此外，与台湾军方和防务界关系深厚的美台商业协会也发表声明，对于在这个事故中失去生命的台湾军事人员表示哀悼。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该协会所有成员以及整个美国防务界都对此一悲剧性事件感到哀伤，在哀悼那些失去生命的人之余，也希望无畏幸存者能够尽快的复原。韩如博尤其对沈一鸣上将的逝去表示惋惜，他说，失去沈一鸣上将对台湾正以决心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终结台湾自由民主社会的侵略性和胁迫性作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韩如博也称赞沈一鸣上将是台湾在打击和防范中国胁迫性作为时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防卫态势的一个领导者。他说，如果蔡英文总统取得连任，沈一鸣会是国防部长的重要人选。那么另外，美国军事专家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黑鹰直升机对台湾满足军事需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也受到日本和韩国的欢迎，它的可靠性极佳。不过即便如此，所有直升机都是非常复杂的机械，需要高度的注意和精确的维修。不幸的是，直升机也很容易发生失误，而这种失误就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于台湾在距离选举前才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发生这种悲剧，是否对选举和台湾的安全会有所影响呢？费舍尔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来听听看这位专家怎么说。
我不认为这对台湾选举会有任何党派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军事悲剧。如果要说有任何影响，那就是它是整个国家聚焦于台湾在防卫自己的自由时必须要承担什么样的重大负担。 这个负担是所有台湾人都要承受的，无论他是哪一个政党。
By all Taiwanese,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party.
费舍尔说，这个事故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有丰富的军事人力资源。在这个事件中，不幸罹难的军官也会有同样具有能力、勇气和承担的军官来接续他们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关于这起黑鹰直升机事故记者所掌握到的信息。
各位听众，在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下最后九天的关键时刻，台湾军方发生一架黑鹰直升机坠机，导致总参谋长沈一鸣不幸罹难的重大意外事故。台湾投票前夕再度传出震撼，事故原因如何？对蓝绿选情以及台湾的国家安全又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对，在沈一鸣上将遇难之后，美国在台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哀悼，对此应当怎么看？台湾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陈国明说，
美国做这个声明其实它有两种意义，就第一个是所谓政治意义，就是说万一这个时候呢万一敌军有什么状况，其实我美国会做你的声援，不管是军力的声援还是政治力的声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其实说，其实这也牵涉到 Sikorsky 原厂或直升机原厂，那如果说后续判定的失事记录说原厂有瑕疵，他们会负责检修跟维修。
那么就这声明而言还有什么看点呢？对此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陈国明说，
讲白一点，就把一个鸡蛋放在很多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会麻烦哈。那之前呢，曾经发生过，我们之前陆军司令发生有好战发生过，一架直升机又出来坠机之后，发生过一大堆陆军将领、高阶将领忽然不见的哈。那不是不见，就是罹难的。那其实这个所谓的罹难的话，其实有很多危险性。第一个就是会造成一个群龙无首，万一哈。这个我们是假设模拟说，万一敌军发生斩首战的时候呢，这批高阶将领通通不在的时候，谁来遂行他的职务？譬如说参谋总长不，比如说罹难的时候，副参谋长或是陆军海事司令有没有职务代理人来遂行他的职务哈？然后呢，在遂行譬如说接掌新职务之后呢，各军种各单位有没有办法有效的听命于你？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应该来讲说，部队都已经习惯说啊，我听命受令于参谋总长，有没有想过说，万一这个参谋长不见得由某一个副参谋长来发号施令，或一个副代理来发号施令的时候呢，我能听信于你？如果可以听信于你的话，那 fine， 我们觉得说这个部队是表示可以担任战备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号令不行的话，那我们很抱歉，我们必须对这个部队的战力表示堪虞，因为其实令不出大指或是说陆军总部，所以其实这个会比较麻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最后一天发推特说，他将在2020年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美中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还对记者说，他稍后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讨论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虽然过去的2019年是美中正式建交40周年，但过去一年美中关系却是状况不断。香港局势、美国的香港法案以及2020国防授权法案中北京可能干涉台湾大选的条款等等，都将美中关系推向近30年来的最低谷。进入2020年，随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以及特朗普即将展开的北京之行，这一切能否为美中关系掀开新的篇章？对这些问题，国际投资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说，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啊，这次的第一阶段协议从短期上呢，对于稳定出口暂时对这个中国方面呢有一定帮助， 但从中期长期根本上来，这个第一段协议其实对中国不仅是说它能不能占便宜，是它对它非常不利的，消耗它的外汇。另外呢，让它这个它以前有效的，比如说通过市场换气啊，通过知识产权盗窃啊，这些手段来获得发展的手段都被抑制住了。所以这是我认为从中长期上来讲的是对中方是不利，但他不得不签为了短期利益，因为他没办法。那么第二一点我补充，就是说关于中国就是说美国明年今年2020年大选年的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如果中国经济衰退迅速的话，美国这边呢因为美国这边有10000亿以上的美元，它是在中国投入在中国市场，很可能会导致一个对美国经济不利的影响，也就是它的潜在的风险很可能是在中国经济操作。
那么，美中现阶段贸易协议中被认为有许多漏洞，你那怎么看这些漏洞呢？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说，
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不是这是这个川普的一大漏洞。我其实是同意这个张群的这种说法的，他不能说是一个漏洞，因为作为这个国有企业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补贴，所谓的这种对企业的这样特殊的政策等等，这些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因为主要的这个政体来讲的话，它是共产党领导的，而主要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动力，或者我们叫基础，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讲，这个国有企业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补贴，包括呢进行这种产业发展的时候，把这个国有企业的这种作为产业这种升级或者是发展的这种主要的动力等等，这些来讲的话，那它自然而然的从这个共产党的这种特性来讲，它是必然是要这么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一次性的压迫它，说要共产党在整个这种结构性在这个补贴这方面的话做出特别大的一个让步来讲的话，相当于是要求共产党改变整个政体体制性的问题。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意味着它的整个的这种统治基础是要遭到这种瓦解的。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是不管是说愿意改革的还是不愿意改革的，愿意改革的话呢，他是当然说是认为说这样子来讲的话有利于中国经济，因为很多很多的经济学家一直也认为这个国有企业实际上是非常低效的，也是实际上是造成这种国进民退乃至于整个对整个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一个根源，就是过度的这种重视国有企业，而把这个国有企业作为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改革派当然是希望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改变，但是呢作为中共来讲的话，整体他要考虑党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要向前推进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说一次性的去改变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川普呢，他自然就会采取一个这种分阶段的这种方式去往前去做，而通过这种关税战，通过这种人权或者是科技战等等方式的话，打击了中共最后没有还手之力，或者呢最后不得不屈服的时候的话，再往下去谈，那么自然他就要顺理成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那种正确和高明的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一个漏洞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近来受到许多美国年轻人的欢迎，但是最近也因国家安全风险而受到美国当局的调查。许多人同时担心 TikTok 的母公司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 TikTok 可能受其影响对内容进行审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采访了一些社交媒体观察者，就看来正在风靡全球的抖音现象，我们来听听这些观察人士如何看近来围绕抖音和 TikTok 的争议。
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曝光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之后，美国少女费罗莎·阿奇兹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传关注新疆穆斯林遭遇的短视频，稍后她的 TikTok 账户被短暂封号。 TikTok 后来向阿奇兹道歉，称封号是人为错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久前，美国当局对 TikTok 及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
美国启动对抖音的这个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 TikTok 抖音的这种模式在海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我们知道抖音有两个版本，在国外叫 TikTok， 国内叫抖音，国内的是看不到就是国外的那个 TikTok， 但是他们的形式在我看来都很相像，都是一些网友自制或者是专业团队制作的小段子，非常的搞笑，非常离奇，非常有创意。这股风潮可以算是中国的段子文化向海外扩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吧。那么显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很意外的以抖音这种形式展现出的软实力可能也比较担心，因为这种段子文化它有点像病毒式的传播，它可以让人刷手机不停地刷三四个小时，它所孕育的那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内涵也让西方感觉到有一些担心，或者心理上会有一些失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很专制的国家它怎么会有一个文化产品在国外引领风潮，这个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我要讲的是抖音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们利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生成一些欢乐的、有趣的、有传播效果的这种 MTV， 就是带音乐背景的小短片，有不断循环洗脑的效果。这样的欢乐气氛下可以对人实行一种叫做洗脑效果，就是透过不断重复的轻松的方式去传播。这个在学术上面有一个说法叫做认知轻松度，当你处于轻松的认知的环境底下，所有东西你都会接受，毫不怀疑，让你看起来所有东西都是舒服的，都是对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洗脑的理论基础。所以我相信抖音如果利用这个方式的话，我相信能对整整一下一代的美国年轻人进行洗脑，会导致美国传统价值的崩溃，让更多美国年轻人崇拜共产主义，或者是对共产主义放松戒备心，甚至崇拜威权主义，让美国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被共产主义侵害侵蚀。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向美国当局保证 TikTok 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地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么抖音用户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这样的保证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他今日头条的起家就是在侵犯版权嘛，侵犯了很多媒体的版权，再是他们整个字节跳动能发展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嘛。对这一块我肯定是担心的。
一些美国参议员不久前在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重大风险。一些观察人士对于抖音视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发表了看法。
当然如果是用西方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抖音的话，那就正如美国国会让抖音的总裁去出席听证他根本就不去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里面的审查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国内什么打假的徐晓东啊，还是发表一些常识性演说的像陈秋实，他们都被封杀，所以我想抖音不出席听证会也是非常明智的。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国会把它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的话，他坚决不让你提到。 所以这一直是他们审查造成的结果，所以抖音也不可能跳出他们这套宣传策略，一定会是服从这套宣传策略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 TikTok 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的调查，该公司表示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的储存在美国境内，但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并强调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保守党以巨大的优势赢得了2019年12月的大选之后，打破了脱欧的僵局。英国渴望在今年1月彻底的脱离欧盟，那么在国际的大环境之下，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也蒙上了不确定的阴影。2020年将是中英黄金时代的关键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林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渴望是在本月底了，一月底就可能会正式的脱离欧盟。那么这对于我们知道这个中英两国在2015年的时候就宣布说中英两国要进入中英的这样的黄金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对于这个中英所谓黄金时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
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目前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席位，这提高了英国在2020年1月30日脱欧的机会。而目前看来呢，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了。脱欧以后的英国必须重新思考它在世界的地位和角色。那么这也让中英两国2015年来建立的这个蓬勃关系上蒙上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在国际的关系上，那么身为美国的老盟友的英国呢，必须在中美间平衡这个跟北京的关系，而为了维护英美的特殊关系就一定会涉及英国透过经贸投资和这个科技合作与北京建立的所谓的中英黄金时代的关系。而这当中第一道的关卡将是华为和 5G 网络的建设，约翰逊政府必须在这件事上做出决定，这对未来的中英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也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而铃声其次则是香港的问题。那么作为香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呢，随着香港抗争的持续，英国逐渐意识到脱欧后在贸易谈判和人权的这个当中呢必须取得更大的平衡，而这将势必会扩大英国和中国的分歧。铃声
今天我们知道，那么传统上实际上中国和这个欧盟的这个关系呢是相当密切的，那么现在英国的脱欧对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是否也会产生一些冲击或者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哈，就像你刚刚说的传统上英国和欧盟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密切的。而在传统上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英国一直是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操盘国。那么英国脱欧呢，让欧盟意识到面对中国欧洲必须更加枪口一致。而我们看到了反制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那么从去年开始2019年其实不久前，那么欧盟已经在亚太区域寻求自己的连接伙伴关系，但是在现实上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呢，刚刚提到英国呢也是跟美国有传统的盟友关系，那就表示说英国它长久以来是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传统桥梁。而如今英国脱欧后呢，本身面临平衡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此布鲁塞尔必须自己面对华盛顿方面寻求欧盟支持来遏制中国的压力。如果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在今年连任成功的话呢，那么2020年对中欧关系也将是关键性的一年。
各位听众，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他不再受自行暂停远程导弹和核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还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软化美国在核谈判中的立场，他将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但他没有正式放弃谈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迹象，显示朝鲜可能很快恢复核试验或大规模导弹试验。金正恩说，他不再受他自行暂停这些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誓言将继续发展他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并警告会采取没有明确说明的令人震惊的实际行动。正如他在2019年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朝鲜的警告。
他代表他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我认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所以我们等着看吧。
虽然金正恩发出了很多威胁，但大多数威胁都附带条件。例如，他建议只有在美国继续与韩国进行军事演习和出售武器的情况下，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试验才会继续进行。这表明，即使要求很高，金正恩仍然愿意谈判。
只要所谓的美国敌对政策继续下去，就没有无核化。但是，如果美国撤回敌对政策，它将实现无核化。
分析人士赵汉邦也指出，朝鲜没有兑现向美国赠送圣诞礼物的威胁，
目前没有越过红线的举动。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直拒绝放松制裁，坚持要求金正恩首先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金正恩周三的表述似乎是说他不会等太久。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民调，在总统候选人国民党候选人之一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喊出民调盖牌的策略之后，让许多人对大选民调的参考价值产生高度的怀疑。然而民调专家表示，如果数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结果呈现一致的趋势，那么民调就有其可信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湾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也紧抓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谁会胜出呢？
我们想请教您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零到十来表示，零表示非常不喜欢，十表示非常喜欢，五表示普通，请问
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家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让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哦，我觉得他领先的，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说，部分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的，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时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啊。一般来讲，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些一致的趋势啦。
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也对本次大选民调的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问那种人根本不是在做 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这样子。
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时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为某特定候选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是，所有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民调是让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十天开始民调的封关期，即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十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是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目前就读阳明大学的刘承轩表示，自己不认同在民调中做违背自己意愿的说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倾向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自己的肯定。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来看台湾。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反渗透法。什么是反渗透法？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台北采访了台湾总统选举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请他解释什么是反渗透法。接下来请听采访的内容。
究竟这部反渗透法是为什么重要？而这场选战当中，究竟台湾被红色渗透跟借选的情况又到底有多严重呢？
当然，这部反渗透法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赞成的，那也有反对的。不过我要强调几点，这个反渗透法它是对事不对人啊，并不是针对台商或是台湾的民众或是哪些人，不是的，它是主要是针对犯罪行为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大家不可能否认中国会借由各种管道对台湾进行渗透，从而达到统一甚至并吞台湾的目标吧。我想这是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那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有进行各个管道的渗透，这个是事实的话，那表示这个反渗透法就有存在的必要，一如其他国家了，也有类似反渗透法已经通过了嘛。所以台湾是在面对中国渗透并吞的第一线，自然而然需要这部法律啊。那当然担心有些民众或是有一些团体、有些政党，很担心，那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条文写得很清楚，它是针对事情，不是针对人，啊，有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罚，而且不是由行政部门来采访，
是
要交由法院来审判。政府只是一个举发的责任，接受民众的这个检举，那政府就举发。那到底他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啊？如果这个法律顺利通过的话，那这个是要由法院来裁定的。
但现在就是比较多的质疑是，第一个时间点刚好在选举前，这个有没有选举操作？第二个就是渗透员的这个定义有没有做度过宽，会造成所谓大家担心害怕这个重回戒严或白色恐怖？这两点可以请你很快回应一下。
是因为民进党是民主的政党，几十年来跟台湾人民打造了台湾的民主奇迹，是不可能走回头路。那第二个呢，因为台湾的国会也相当专业啊，即便是政党之间有对抗，但是专业度是够的。那我们不妨就是让立法院好好来讨论，给他们一个空间啊，就是不必对内容去下这个指导棋啊，不妨就交给国会 好好充分来讨论。我相信
时间点上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通过的重要性，你觉得？
因为这个法律已经讨论了，到立法院已经相当的时间，
是
31号刚好是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如果说讲31号，就我的理解、嗯，应该是说希望这个会期要能够通过。嗯，
那么观察香港的因素，在这次选战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说是让这个绿营这边捡到枪。您觉得您怎么看香港年轻人这场抗争对于台湾这场选战的因素，尤其是年轻人给蔡英文总统的一些启发？
是我不会演，然后香港事件的确深深影响了台湾这场大选。嗯，那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让台湾的人民清楚看出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然后会导向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也不可行。所以呢，年轻人甚至广大的台湾民众珍惜台湾的主权、民主、自由、法治，重视人权的生活，所以才会越来越多人支持民进党所提名的蔡英文总统。韩国瑜之所以支持度越来越低，受香港事件的确有很深的影响，但是他主要是因为，即便习近平在元月二号已经公开讲了，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讲得这么清楚了，可是韩国瑜市长到香港去访问的时候，不仅仅进驻中联办，在中国建国台办的时候，他又强调他强烈支持九二共识，他认为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两岸的定海神针。其实很多人认为不是的，两岸几十年来的定海神针是你刚讲的啊，就是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才是两岸的定海神针，并不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只不过是让台湾走向一个中国原则，然后进一步的走向一国两制而已。啊，是因为他的这些主张，啊，违反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所以他的支持度才会越来越低。
就特别针对这个网军的部分，好像在这个辩论团中也猛攻这个民进党的做法，网军这回成为选战当中很大的一个争议。
其实这个就是韩国瑜常见的问题，也是国民党人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就网军而言，威胁台湾最大的是中国网军，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点是比较可惜的。那这个我也是要强调，就是说民进党的民主文化也应该扩及全台湾的，也就是说民进党党内啊，内部是有竞争，但是外部是团结，台湾也应该要这样子。台湾的内部政党有竞争，但面对中国的威胁的时候，台湾要团结，外部要团结起来，才有办法面对中国的并吞啊，我们也才有办法因应各种国际的变局，就你刚讲的中美贸易冲突，或是全球气候变迁，或是第四波工业时代的来临等等啊。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国民党的人就从来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并吞的企图。那我在政见发表会上我有提到这个巴拿马突袭式的断交，就立法院没有办法及时的通过一个谴责中国的决议文，而为什么呢？执政党想要通过，但在野党不肯，这是台湾的问题。台湾长期以来因为国家的认同分歧，以至于没有办法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党文化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透过民主的选举，一次又一次，人民用选票一张又一张，就像打铁铸剑一样，一锤又一锤，把这种一个中国的杂质给它打掉，让捍卫台湾维护民主的民意能够淬炼成坚强的台湾意志力，台湾进而让台湾能够团结面对中国的并吞， 也能够解决国内外的各种问题。
这个比喻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明天31号就是2019年最后一天了。那2020除了迎接完这场选战之后，台湾要面临的挑战恐怕是全面的，而且是国际性的。怎么能够挥剑出鞘，拿这把剑能够迎向2020年对台湾最大的挑战呢？
是我们当然衷心希望哈，这场选举剩下12天，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和平落幕。啊，当然我非常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够高票当选，民进党国会能够过半。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捍卫主权、维护民主、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乃至于照顾人民，都会更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哈，中美的贸易的冲突能够朝向公平贸易这个方向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短期也许中国会有受到影响，但长期而言，中国是也可以因此得利，国际社会也可以受惠。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目前大家所关注的香港的问题，也能够中国政府也能够尊重香港人民的要求。以台湾的角度来看，香港那5点那就是很平常的5点。有那香港这个抗争的民众的要求，那5点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很平常，很稀松，很平常的。我希望他们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他们的香港也能够尽快的趋于平静。那当然我也希望维吾尔族人的不幸或西藏民族的不幸也能够得到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中西部小州爱奥华是美国第一个对民主党候选人进行提名，决定谁将在2020年11月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进行角逐的州。这个州不像许多其他的州那样人口稠密或多样化，但2月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上，选民将聚集一堂，决定他们的首选候选人。这既可能推动政治竞选向前发展，也有可能预示着未来出现的麻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的报道。
当冬季气温下降时，赢得爱奥华州选民民心的竞选活动升温。
我喜欢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季。
达雷尔·莫夫是数百名在严寒中排队的人之一，他们等着观看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当地一所大学演讲。布蒂吉格在爱奥华州的总统竞选人民调中支持率很高。虽然华盛顿聚焦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但莫夫说他心中还有其他问题。
此时我们将如何维护世界安全？我认为人们很担心爱奥华州的气候，这将是另一个主要的担忧。
莫夫说爱荷华州人希望参选人谈论对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仔细听参选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我们衡量一下，认为他们实际上在担任总统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整个爱奥华州正处于一个梦幻般的摇摆过程。
我现在可能倾向于布蒂吉格，但拜登可能是我会继续关注的人，还有艾米·克洛布查尔。
离爱奥华州人做出决定只有几周的时间了，参选人已经快没有时间赢得选民了。
你开始看到竞选中一些人上升，一些人下降。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人退出竞选，或者至少不在爱奥华州竞选，所以它变得有趣起来。
政治学教授蒂莫西·哈格尔预计，民主党党团成员的投票率高于共和党，因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包括多种可能性，而共和党提名人几乎已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他们共和党的投票率可能会很低，比他们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要高，但是在总统选举年内仍然不高。然而对民主党来说，尤其是鉴于在爱奥华州有一场相当激烈的竞争，我们再次看到民调的波动，以及谁似乎领先，还有所有一切，这将刺激投票率。尤其民主党人可能击败特朗普这一点，让人感到兴奋。
我从一开始就支持拜登，我认为他是在政府中经验最丰富的最佳人选。
威廉·克莱顿从威斯康辛州前往爱奥华州杜布克参加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活动，他想要一个能在他居住的农村地区击败特朗普总统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管怎样都一直支持他，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喜欢他。
达雷尔·莫夫说，他担心进步派竞选者，比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或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十一月全国投票时可能无法当选。
在大选中有非常多的人处于中间，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候选人是否过于极端来做决定。
桑德斯最近驳斥了这种担忧。
不管批评我的人可能会说什么，我们争取的议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议程，这是美国人民想要的。
民主党参选人还可以在2月3日之前向爱奥华州的选民陈述他们的观点。美国之音法拉报爱奥华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不断循环的农业周期里，上升期添置设备，低谷期尽量减少支出，这是农民遵循的规律。但是在去年年底，为弥补种植农作物的损失，巴多尔家决定做养猪的生意，在贸易战的压力下逆流而上，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不断循环的农业周期里，上升期添置设备，低谷期尽量减少支出，是农民遵循的规律。但去年年底，为了弥补种植农作物的损失，巴多尔一家决定做起养猪生意，在贸易战的压力下逆流而上，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决定建猪舍之前，你有什么犹豫吗？
Did you have any concerns?
The hog barns cost $1.5 million. To be honest with you,
建猪舍要花$1,500,000.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甚至有些惊讶，银行愿意借钱给我们，还鼓励我们多种经营。
To diversify the operation.
人力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
How does that business?
现在养猪生意怎么样？能盈利吗？
15年以后可以盈利。等我们把建猪舍的贷款还完之后，
钢铝关税对你有影响吗？我
们建猪舍的成本上涨了$100,000，所以是有影响的。
你要卖多少猪才能赚回这些钱？
相当于10个月的收入。只是还这$100,000，这还不算建猪舍的其他花销和利息，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那是一大笔钱。
如今农业的问题是，你要借太多的钱，多到已经让你麻木了。有时候我看那些彩票，奖金是$1,000,000，我想能中奖就太好了。然后我意识到，那连还我们的贷款都远远不够，我们有300-400万的债要还。
What we owe, you would have to, you know, $3-4 million to really get us out of debt.
And you said it so like,
你说得很轻松，就好像没有压力似的。
压力非常大。对斯凯勒来说，这更加艰难。他26岁，才刚刚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麻木了，很多晚上都睡不着。我把压力放在心里。
刚听说关税的时候，让你睡不着了吗？
如果当时我知道1.5年以后，我将和你还在谈论这些，而且关税还远没有结束，我当时会紧张得多。
为了
减轻贸易战给农民带来的损失，从去年开始，美国农业部通过市场促进计划 MFP 向农民发放补贴。
MFP payments.
去年的 MFP 项目有帮助，我们本来是每普氏尔大豆损失$2，补贴后损失$0.50。
Yeah.
我去年种玉米，收成不是很好。 MFP 补贴我每铺式收到1美分，300英亩补贴了200美元，只够我去一趟超市再加个油。
去年农业部补贴金按照作物种类划分，而今年开始以地域划分，对同一地区的每一亩作物发放固定数额的补贴。巴杜尔一家在今年的第一轮补贴中，每英亩获得33美元。
每英亩补贴33美元是什么概念呢？33美元相当于每亩多产了4普式尔大豆。
所以基本相当于没有。
对，
33美分连地租的零头都不够。补贴是有用的，别误会，但的确不多。
对，我不是说不欢迎补贴，但虽然听起来是很大一笔钱，实际上并不是。
如果情况好转，
那就没有第二轮补贴了。
如果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我倒希望他们达成协议，或者天气不利，收成没有预期那么好，市场价格就会升高，我们可能就拿不到补贴。说实话，我宁愿拿不到补贴，因为那就说明
意味着回到正轨了，
说明至少回到了正常状态。我真的希望，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把问题解决对双方都好。你不能说我们不受伤害，也不能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能挺过去，因为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打起精神想办法再过一年。
你们有这个韧性，但是你希望，
对，我们有韧性，但我希望我们不用去适应。
虽然巴杜尔一家深受粮食价格下跌的伤害，但是相比起贸易战之前的状况，他们宁可忍受一些损失。
作为一个农民，你看到这个领导人发现了这些伤害农民收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还有人去支持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民，我看到他在努力，希望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对农业和美国整体都有利。
And have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benefits me as a soybean farmer, but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everybody in China.
从2019年9月起，中国表示将对一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免除惩罚性关税，其中就包括大豆和猪肉。专家普遍认为，农业部补贴有一定效果，但贸易战期间失去的市场份额，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弥补。
各位听众，教宗方济哥新年伊始祝愿世界和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听他在世界和平日的讲话。教宗在梵蒂冈大教堂的晨间弥撒中，还用强硬的措辞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泰尔·弗兰科从罗马发来的报道。
在灿烂的冬日阳光和蓝天下，教宗方济各祝愿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庞大人群新年平安快乐。他说，我们这个星球绕着太阳开始一个新的公转，人类继续生活在这个循环里，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的奇迹，人们应该感谢它。在教宗保罗六世发起的世界和平日上，教宗方济各说，2020年的信息是，和平是一条希望之路，一条通过对话、和解和转变的前进的道路。早些时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新年弥撒。1月1日，教会纪念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教宗在2020年的第一次讲道中，反对现代社会中对妇女的暴力。他说，所有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教宗说，我们对待女性身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人性水平。他还说，为了使世界更加团结与和平，妇女应该充分参与决策过程。教宗在讲道时还谈到了移民问题和为改善子女生活而走上艰难旅程的母亲们。他说，有些母亲冒着危险踏上旅程，拼命地试图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但被那些肚满肥肠但心中无爱的人认为是多余的负担。美国之音卡斯泰尔·弗兰科罗马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穆兆，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